我们今天要读以雅各书四章第二讲。那我相信弟兄姐妹对不起我们已经休息了两个礼拜齁，那么我们要赶快把以前学过的赶快再来一次齁。哈利路亚。好，那么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上次呢讲到了第三章的十四节开始呢，那么虚假的智慧呢有八个特征齁。那么假教师会激起学生以下的反应齁。他说，然而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好，所以就有三个在这边我划线了，就是八个特征的划线，就不可以常常自夸，那个自夸也包括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持续来的，乃是属地的，就是你的魂，属情欲的，属血气的，就是你的体，还有一个属鬼魔的，就是属鬼魔的灵。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搅乱和各样的坏事，就是邪恶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也就是知道在雅各书他所写信的对象，就是散居在各处的十二支派的人，他呢是刚刚信耶稣的犹太第一代的信徒，那么他们承接了很多旧约圣经，然后呢他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成为弥赛亚，所以呢他们在圣经底子呢是很深厚的，比我们现在呢那可多了哈，因为他们可以用希伯来文去理解那个圣经的意思。可是呢雅各呢他也不客气，就说你们有怀着这个苦毒啦、嫉妒啦、纷争啦，你就不要自己夸耀齁，说谎话抵挡真道。其实抵挡真道其实比较好的翻译应该是抵挡真实的事情，就是当你自夸的时候呢，你很容易怎么样，很容易讲大话齁，很容易讲夸耀浮夸的话，然后呢那就不是实在的话，那是一个谎话。所以当一个人有自夸的时候，有炫耀的时候，那基本上他所讲的东西就要大打折扣。那这样子的，我们可能一般的人不认为是一个罪啊，可是雅各说这个是罪啊，这个会有假教师带来的八种的反应啊，那是一个虚假智慧。我们今天面对了媒体很多的谎言，因为他们会制造什么苦毒嫉妒纷争，为什么他来击打，他来攻击属耶稣的，攻击教会的牧师，攻击什么呢？比如说同性恋的议题啊，比如说一男一女婚姻的制度啊等等的啊，或者是他可以攻击他们反对变性等等啊，这些现代的议题当中呢，他要制造仇恨的，他要制造苦毒嫉妒纷争的，然后他会自夸，他会说谎话，会撒谎，掩盖了真实的事情啊。那我这几天我才看到一个，我们那个美国的 CDC 哈，这个疾病防御中心哈，他们的资料呢终于公布了，发现到打疫苗心血管问题的不良反应呢，这两年来的疫苗报告当中有7万件，这么多，那死亡1万多人。还有很多其他不良的反应，那这些不良的反应呢，媒体通通都没有报，他现在还是讲说你打这个疫苗呢是安全又有效的，你到现在还可以看得到， 那个就是谎言啊，那个不是实在的话，那个是自夸，那个是药厂有钱啊，药厂来付你啊，付给你那个媒体啊，付给你这些美国这些政府机关啊，他们的钱是谁给的，那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但是我们基督徒是不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的，所以还是会有一些良心，有良心的医生会跑出来说，哎，这个不对啊，你这个疫苗死这么多人，发生这么多不良事件，都不应该去推崇，不应该去推啊，那个是害人啊。那当一个有良知的人，他会讲实话的，他不能够泯灭自己的良心的。但是当你有这些苦毒、嫉妒、纷争、自夸、谎话，他会抵挡这些的人，那就是现在我们所看见的。 OK， 因为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面来的，是属地的，属血气的，是属鬼魔的。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很可怕的血淋淋的事实，睁着眼说瞎话，有这么多有报告的不良反应，居然还大言不惭的说安全有效。所以我们从一个基督徒的眼光来看，我们面对谎言的时候，我们就说我绝对不能够同意你啊，我们要事实上来讲话，就跟我们说我们要照着圣经的话讲，我们不要从这个属地、属血气的、属鬼魔的智慧，因为他们那个智慧都是虚假的智慧。何处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搅扰及各样的邪恶的事情。那邪恶的事情是很多，在美国你真的看了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到这个国家真的是堕落，但是这个堕落的国家还是有希望的。我们不是说啊，这个国家堕落就算了，就离开这个国家或者搬到别的州，这不是我们基督徒的做法。我们基督徒的做法是要问上帝，上帝你要我做什么。接着我们待会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上帝的旨意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上帝的旨意就是写在十诫旧约律法里面，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神造一男一女，什么同性恋、变性的，那绝对不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你也不必祷告了。你知道那不是上帝他所喜悦的，就这么简单，没什么需要辩论的。可是今天你再看，啊，有些教会就开始辩论啊，辩论啊。我说这个东西没什么好辩的，因为讲得太明白了。可是有些人他就偏偏不信，那这样子的智慧都是属鬼魔的，都是别有用心的，是各样的 evil things， 各样的坏事在这上面。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有清楚分辨的能力。你读雅各书，你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而且你会有非常高智慧的分辨能力。因为这个分辨呢，是现在特别在末世的时候神特别赐给我们基督徒的。你听了看了一个新闻，你马上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问题，你要警觉到这一种的程度。我现在呢已经看到什么新闻呢，我就先想说谁给钱给你发这个消息的，你要去看是谁付钱的。那个网络上有很多那个什么 fact check， 都是说事实查证，我告诉你那都是有人付钱的，那谁付钱他就替谁说话，这是不变的道理，对不对？那你了解了你就知道，原来他是站在这个立场，是他背后出钱那个老板的立场，所以他一定要这样说，他不这样说他没钱拿，就这么简单。 所以呢，哪一个单位，哪一个记者，他所发出来的东西，你只要看他的名字，大概知道他在讲什么。你要有这样的智慧。OK， 好，我们再看啊，我们教师必须有上头来的智慧，他有八种品格，好，就是在十七、十八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就是纯洁、圣洁的；和平，是平安的；是温良、柔顺的。这温良、柔顺是两个啊。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所以你看到没有？前面的属地、属情欲的、属魔鬼的，他的智慧所带出来的，就一定有嫉妒、纷争、苦毒啊、搅扰啊，各样的坏事。但是从神来的智慧就完全相反，你一定是清洁，一定是圣洁的。你所带出来的信息一定是圣洁的，一定是温柔的，一定是温良柔顺，是平和的，是和平的，他不是故意挑起争端的。 OK， 他是 full of mercy， 蛮有怜悯的，他要结出良善的果子，好的果子，他没有偏见哦，公平的哦。什么叫做没有偏见？什么叫做公平？就是你对一个人的态度跟另外一个人的态度大致上都应该是一样的。可是我们看见呢，你在美国，你又看见一个非常妙的事情。同样一个记者，当他去采访川普总统的时候，他是极尽挑剔的人士，当他去访问其他的人的时候，那就是另外一副嘴脸了。对，那就不是公平了，那就是很明显的是一个偏见。所以你知道哪一个是从神来的智慧，哪一个不是从神来的智慧。没有假冒，没有戴面具，真实的使人和平和睦的，是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OK， 所以呢，这八个果子在这边，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怜悯、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 OK， 这是八这个品格。 OK， 好，那么我们再看哈，我们看到了第四章，从第一节开始呢，讲到贪图享乐是纠纷的根源啊。我这个标题呢，是我们所做的那个分段的标题哈。第四章第一节，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争战就是争执打斗，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常常有战斗的私欲出来的吗？啊，这个私欲就是感官的享受啊，有人喜欢人家打架啊，那你这种方式呢，这种所谓感官的享受呢，如果你去看这个罗马时代的电影啊，或者希腊时代的电影的时候呢，他们是崇尚什么？崇尚这个运动健将、运动明星的啊。那你看到决斗场上面的打斗，他们喜欢看这种杀人流血哈，看谁比较强壮啊。他们就是崇拜强者的一个文化，所以他们常常战斗的。那么不幸的在基督徒的里面呢，你也受到这个世俗文化的影响，甚至去很喜欢看他们打架。 OK， 好斗，所以这个就是文化使然啊，文化使然啊。那么这个就是当时代的信徒就是这样子的光景啊。第二节，你们持续的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持续的杀害嫉妒又持续的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也就是说你可能进入到那个世俗的方式呢，结果还是得不到，可能你能力不够啊，可能你机会不好啊，不管怎么样的原因啊，这样子的争斗呢，不是要得到什么好处的方式啊。雅各说你应该要求啊，因为你们不求， 所以老是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力量，他没有向上帝求。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的私欲厌乐当中。所以这边就讲到了祷告的这些动机。我们上一次花了很多的篇幅哈，来讲你这个祷告的动机是什么。 OK， 那我们在世界上，如果说学着世界上的方式的话，那我们的说话啦，我们的这个处事的态度啦，居然跟当时代的文化是一样的，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跟人家传福音呢？因为我们跟他们一样的。当我们去跟人家抢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抢不到就毁谤对方啦，仇恨啊，什么都来了。那我细细思想，在这个教会界这么久，那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很奇怪的，有时候看到两个牧师在斗，有时候看到这个弟兄跟那个弟兄也在斗啊，哎，不知道在争执什么东西。哎，有这么重要的事情吗？在争执什么？不如把我们争执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让上帝来决定。可是我们人总是有自己的那一个理由，要坚持自己的理由。所以神在这边借着雅各讲说，你们为什么不求呢？你们没有把这个事情带到神的面前的意思。那你们求了也是乱求，也是妄求，要浪费在你们自己的私欲当中。所以我们讨论到祷告的动机是什么，你今天祷告的动机到底对不对？那你到底有没有跟弟兄姐妹之间有个人际关系要很好？因为我们在前面第三章也讲到啊，我们爱人爱神这个爱字哈，是要跟人有一个很好的关系，这个爱的关系哈。哎，如果你不爱人的话，就是犯了全律法的罪。所以雅各其实在这边一直强调的就是，我们会有这些的问题啊。贪图享乐，没有爱，讲白了就是这样。好，再来呢，贪爱世界是与世界与上帝为敌。第四章第四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所以凡想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我上一次讲说，我们基督徒是主耶稣未过门的媳妇哈，所以我们不能够与世俗调情取乐，你要忠心爱主。那我们在雅各这边看说，哎呀，你们这些淫妇淫乱的人，英文就是淫妇哈，那淫妇当然是指我们是属基督的心腹嘛，但是呢，我们是他的心腹之后，又跟这个世界勾肩搭背哈，媚来媚去的啊，这个我们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是蛮大的哈。那雅各在这边讲了很有名的这个金句，就是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嘛。其实雅各他这个就是一句格言，他这个格言就让我们印象很深刻。哇，雅各在这边讲说，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如果你想跟世界做朋友，握握手啊。这个与世俗做朋友的意思就是说，我接受这世界上来的概念，来给我的一些的影响，我接受了，我跟他做朋友。那我们不能够跟世界做朋友，我们跟世界做朋友就是跟上帝为敌人了。雅各书就是在这边讲，因为我们是属灵的心腹，
我们不能够做淫乱的人。第五节，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那我们讲过这个灵，你可以用人的灵来看，或者是圣灵来看。那主要的就是说，你跟我都是属神的，如果你去爱世界，我们的神很嫉妒的，我们的神会吃醋的，也嫉邪，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神嫉妒我们跟世俗为友，渴望我们能够对他 完全的忠心。问题就是说，你愿不愿意对耶稣基督忠心？第六节，他已持续，但他持续的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圣灵要我们忠心，他嫉妒我们与世俗为友，但是他会继续给我们恩典，甚至给我们谦卑的灵去抵挡这个世俗。谦卑什么？谦卑就是顺服上帝，这是我们下一节讲的，遵守神的话。我们谦卑下来，不是要遵守我自己情欲所想的话或事情，而是谦卑下来跟从耶稣，追随他。我们往往在世俗上，我们都有自己的认为，你自己认为那样好，你自己认为这样行，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样，不尽相同的。但是雅各的挑战就是说，你愿不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谦卑，因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抵挡骄傲的人。那所有这些的骄傲，你也可以讲说，哦，就是自己夸口自夸的。其实雅各书在我们以前神学院的时候，是我们所谓的那个叫什么释经讲道的一个最好的教科书。因为在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的题目，比如说我们在这边讲赐恩给谦卑的人，那你可以根据这个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个题目呢，去把雅各书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把所有赐恩给谦卑的人做成一个大纲，你就说，哦，原来雅各书用赐恩给谦卑的人这样子有一些的看见啊，阻挡骄傲的人，有一些的看见哈，起码就是说赐恩给谦卑的人呢，那就是有一个清洁的智慧。骄傲的人呢，那就是有鬼魔属情欲的智慧。你就要把它分起来的时候，你会看起来是很有趣的事情哈。好，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次讲到这边哈，那么我们继续今天要讲到第四章的第七节开始哈。那主要的就是说，雅各书在第四章里面呢，他是深斥受信人所犯的罪，并且给予劝诫。OK， 我们今天要牧师来告诉你要劝诫你一些事情啊，其实我们都应该感到很高兴。我们有些时候看见人家犯罪啦，或者是做不对的事情了，你跟他也没有什么关系，你对他也没什么，不需要负责任说，哦，你应该这样或你应该那个样子。除了我们自己的孩子，除了我们自己教会的同工，还有我们教会的会友之外呢，你似乎也不太合适去讲别人啊。但是当讲这个人的时候，又需要安慰造就劝勉，你不可以让他觉得你是在责骂他，所以这就是牧会当中的一个很艺术的地方，因为没有固定的方程式，只有什么？只有爱心跟智慧。当你有爱心跟智慧去跟人讲的时候，你可以把意思表达得很清楚，不会让人误会。但是呢，你劝诫 责备的地方都恰到好处，那真的是不太容易哈。哈利路亚，贪爱世界有蛮多的罪恶的哈，但是呢，贪爱世界的你需要悔改，你需要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只有一个方式，就是悔改顺服上帝。那么在前面呢，第六节已经讲了，就是说你要谦卑哈，谦卑的人，上帝就给你更多的恩典。你更多的恩典来做什么呢？让你顺服上帝，遵守他的诫命。我们讲，当我们讲说我要顺服神，我要顺服上帝的时候，其实里面的意思，里面最里程的意思就是说，我要遵行神的法则，神的诫命，神他所在意的事情呢，我愿意去遵守，但我需要谦卑的灵，我需要很谦卑，所以上帝可以祝福我。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骄傲的人就是我不信，我不要，或者其他的种种的原因啊，他不愿意在上帝的面前谦卑下来，这就是问题。但是第六节第七节他在讲说，哎，你们读过这个箴言吗？哎，神这个赐恩给谦卑的人，抵挡骄傲的人。然后从第七节开始说，你们要顺服神，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这一节呢，我常常在思想，因为我们在赶鬼嘛，那赶鬼当中呢，最不好处理的就是你我自己。你在为人家赶逐别人的问题的时候呢，好像比较简单一点，但是要赶逐自己所要面对的，那就不是太容易的。那我们对于神呢，我们要去顺服，我们要谦卑的去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我愿意顺服上帝的指令，上帝的诫命，这都是我要的。那你要抵挡魔鬼啊，抵挡意思就是说反对啊，抗拒啊，不要魔鬼说的或者魔鬼诱惑的你都踏上去了，欸，那就很麻烦。我们知道这个啊，这个上帝容让撒旦去设下圈套，让信徒踏进去。所以神是要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你在凡事上做决定的时候，你是要依靠神的，你不能够依靠自己喜欢的。如果我们都是做我自己喜欢的决定的话，我就不谦卑了。我就没有谦卑的来到神面前说，主啊，你怎么说？在你做决定之前，你一定要说，主啊，你怎么说？这个才是一个正常的顺服神的人要做的事情。但我觉得我们在很多基督徒的生命教导上面呢，可能我觉得这一点比较没有那么注重哈。因为神的旨意其实大部分我们都是心知肚明的，可是你要顺服上帝，然后顺服上帝的反方面呢，就是抵挡魔鬼，这两个是水火不容的。 OK， 所以你顺服上帝就等于是抵挡魔鬼。如果你说，哎呀，魔鬼这里也挺好的，那么你就是抵挡上帝。所以你为了要抵挡上帝，你为了不让魔鬼，不给魔鬼留地步，你一定要抵挡魔鬼，然后他看你没辙，只好逃跑了。因为这是一个两面性哈，一面就是顺服上帝，第二面就是抵挡魔鬼。这是一体的两面，我应该这样讲。所以神祝福谦卑的人，谦卑才能够顺服神和抵挡魔鬼。 所以这是一个必要条件啊。你如果不谦卑的话，你不会顺服上帝，你更不会去抵挡魔鬼啊。那如果你不亲近神，不顺服神，那你就是去亲近魔鬼了，你就可能变成很骄傲。所以我们注意到魔鬼他的行动啊，他要逃跑。他要离开你们逃跑，取决于我们的信心和谦卑顺服的态度。你是否顺服神的律法，这是很重要的啊。我们今天在啊，我们很多的服事当中，其实我们一直很想提醒大家，你我是不是在服侍神、跟随神的过程当中，一直是跟着神的？然后呢，你就跟魔鬼说 no， 说不的人，跟神说是的人。那这个，我觉得雅各他处理得很好，他就是你要顺服上帝，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所以你要征战，跟魔鬼征战，要踏稳你的脚步，不要犹豫不决啊！犹豫不决就是心怀恶意啊。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亚兰文的意思就是说，神就必触摸你跟我。这个触摸，我觉得是非常的aggressive 啊，非常这个冒险啊。非常积极性的，他要来亲近你，意思就是说，我愿意亲近上帝。当我向上帝表明这个愿望的时候，上帝比你还要激烈，还用一个很快乐的、很快速的回应来告诉你说：“哈，我要来高摩你、触摸你。”哈，有罪的人呢，要接近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要清洁你们的心。哈，有罪的人。你是有先有犯罪的罪性，你才会去作恶嘛。你作恶不会说是啊高兴起来啊就去做了，你一定会有一些什么谋划 ,OK? 那这样子的人犯罪是有罪性才会去作恶嘛。那我们就会想说，哎呀雅各啊，你写这封信未免也太胆大了哈。你称这些收信的人你们是有罪的人。所以当他们收到信以后呢，他们会觉得哇，雅各你把我也骂进去了哈，不管你是哪一省的人 ，OK。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见雅各毫不客气就跟他讲：“你们有罪了，你们要洁净你们的手；你们心怀恶意的话，要洁净你们的心啊 ，OK。”所以雅各就是说：“你们这些。”收信的人哈，你们意志不够坚定，跟随主耶稣。你常常被撒旦掳过去了，你自己可能不知道。OK， 那心怀恶意的意思就是说，我在魔鬼的道路跟神的道路当中，游来游鱼不绝啊，游来游去哈。哎，你没有看到这些啊魔鬼的道路的危险。哦，这个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我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有正确的分辨观念。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第六节，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将欢乐就是喜乐变成愁闷。那这节圣经的亚兰文很有意思，亚兰文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感受到你罪恶的痛苦，悲伤哭泣吧，让你的玩笑，爱开玩笑这种嬉笑变成哀悼，你的喜悦陷入深深的屈辱啊，也就是嬉笑人也好啦，或是那些啊很无聊的这种的恶作剧啊，觉得你可能自己觉得被犯罪的那种的罪恶感啊，但雅各他说你们要悲哀啊，
要哭泣啊，要愁苦啊。但是这个我特别去查原文啊，这个愁苦就是折磨痛苦的意思啊。悲哀呢就是悲痛哀悼啊，好像死人一样啊，那种哀痛悲哀。还有哭泣就是平常的这种的哭啊，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就是喜乐变成沉重沮丧。那你就看到这一些，你会发现到哇，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来他这边所讲的是讲悔改。原来雅各不仅是指出他们的问题，还把一个解决的方式告诉他们。他说你要怎么样，你要解决你这一些的问题，怎么解决？你就是要哀痛悲哀了，哭泣了，你要在主面前自卑，然后主就叫你升高。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原来雅各不仅是指出他们的罪恶，他还把解决的方法告诉他们的。那对我们来讲呢，四章九节就是一个真实的悔改，然后悔改到愁苦哀痛。为什么？因为你罪恶的痛苦会让你怎么样？让你愁苦、悲哀跟哭泣。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还在罪恶当中，你还常常犯某一些的罪，那么这些的罪就会让你感到愁苦、哀哭跟哭泣，因为你一直没有办法胜过。所以你唯一能够胜过的方式，就是在神面前自卑，在神面前承认，然后说，上帝你来帮助我们。那上帝就说，那你好吧，你就悲哀哭泣吧，你要将喜乐变作悲哀，欢乐变成愁闷，让你的心境啊一下子进入到那一种不好的地步。那是真实的悔改的时候，那个以前觉得好笑的事情啊，也觉得不好笑了。以前觉得很欢乐让你很高兴的事情呢，现在觉得不怎么样了。那就是进入到真实的悔改。第十节，你们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有罪和犹豫不决的解决方式就是悔改，哭泣自己的罪恶，因为得罪了上帝，没有抵挡魔鬼。所以我们要自卑在神的面前，不要靠自己，你才会被升高。所以在前面讲了这么多，雅各就是一直抓着他们不放，说你们这些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怎么解决？就是以下的这一些的解决的方式。你们要面对魔鬼，还是要面对上帝？你们当然要面对上帝。你要面对上帝，你要顺服、顺服、顺服，谦卑、谦卑、谦卑。然后你们对魔鬼的时候呢，就不一样了哈。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在想说，贪图享受就是增进产生纠纷，贪爱世界就是变成淫妇，这是我们前面的说法。那这些形成了信徒里面的罪恶，所以雅各劝勉信徒要谦卑顺服上帝，抵挡魔鬼的诱惑。魔鬼必定会离开的。那抵挡魔鬼有哪一些方面？我自己把它列出来，我们大概有七方面，八个方面。那私欲中的征战斗殴是一种罪，那你愿不愿意悔改？那我们这些其实都是在为第九节来预备。那你愿不愿意承认私欲的征战斗殴是一种罪？那什么叫妄求？ 你为什么不祷告？好，那你祷告了，那你是不是妄求，要浪费在你的厌热当中呢？所以我们要查验我们的动机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向神祷告的时候，你的动机到底对不对？你要这个东西或要这个事情，
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动机是要彰显你自己的名声呢，还是你是为了爱的缘故？就像我们最近我们在发展一些为人的单独祷告啊，有很多人来说啊，我要被祷告被服侍啊，又是免费的，又是几乎是一对一的来帮助你，来为你祷告。当然我同时在训练我们同学去为人家发预言啊。那这样子的事情当然很愿意啊。那我的动机是什么？我的动机是要为了训练学生，同时也是让人家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学校在。所以我觉得在神面前我站立得住哈，因为我们也没有收钱。那这样子的事情动机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哈。与世俗为友，为了就是做了属灵淫妇，却还不知道这是大罪。我觉得我们跟世俗为友这件事情，我们有很多很多可以去思想。我们穿了一个最流行的服饰，请问是不是跟世俗为友？那这个就见仁见智，对不对？有人他也会有，曾经有的教会说，你不能够来到我们教会当中的浓妆艳抹啊，你一定要穿的正式一点啊。如果稍微一点不正式呢，他们就用一个很奇怪的眼光看你。那你要问的就是说，我有跟世俗为友吗？那同样的，我们看的人，我们也要用一个眼光，我们就说他的动机是什么？他有在彰显他自己呢，还是说这就是他自己的 style？ 他本身就是这个样子，他喜欢穿着比较好看，他也不是爱慕世界。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每个人的看法、想法，不太一样的。但最重要的是，你的动机是什么？那不骄傲的自以为是，顺服神的十诫律法，谦卑的爱神爱人，不接受鬼魔诱惑，这是我自己觉得啦哈。你要不骄傲的，你要不自以为是，要顺服神的律法，特别是爱的律法。不接受魔鬼的诱惑，你要抵挡魔鬼这一些，因为魔鬼透过世俗来了很多东西，包括你的手机，包括你的电子游戏等等哈。花时间亲近上帝，神就触摸我们；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我们抵挡神啊，抵挡魔鬼，魔鬼就逃跑，离开我们逃跑。OK， 但是我们要亲近上帝，怎么亲近？我们在敬拜当中亲近，我们在默想当中亲近。好，洁净我们的行为，悲哀哭泣我们曾经的过错，求神赦免，洁净我们犹豫不决的心，一下子圣洁，一下子走世界的道路，必须下定决心走神喜悦的道路。我知道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很多时候都是在一条道路上面，道路上面在那边左边右边，左边右边，会 swing 来 swing 过去，一下走肉体的情欲的路，一下子走神的圣洁的道路。我们要感谢上帝，神还让我们这样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神非常有耐心的在等你，一直走在神圣洁的道路上。但是你要抵挡魔鬼，所以我们在讲抵挡魔鬼。所以你发觉到这是魔鬼的道路，你一定要抵挡它，你不可以一直走下去。求神帮助我们。好，那么 第二点哦，对于被盗者要改正过来十个劝诫哦。雅各他从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一节，他列出了这一些 ，OK。你跟我愿不愿意顺服神？顺服神就是顺服他的诫命的意思啊。抵挡魔鬼，抵挡什么？抵挡魔鬼带来的诱惑。OK， 那你要亲近上帝啊。那顺服神跟亲近上帝是不一样的，亲近上帝是跟他建立个人关系啊。你亲近上帝，上帝就触摸你。所以我们的神是在这方面啊，看起来有点被动，但其实我们的神是主动的。很多的时候是以为是你主动，其实你才是被动，我才是被动。但不管怎么样了，神无所谓了，你主动你被动，反正你来了，你到他的怀抱里就对了，就好了。OK， 二人呢、啊，你要洁净你们的手。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不怕犯罪，我们怕犯罪以后没有洁净。 OK， 因为你没有洁净，你还会继续做。 OK， 心怀恶意的人要洁净你们的心，想到你的心不要两边跑来跑去，愁苦悲哀哭泣就是悔改，将喜笑当作悲哀，那是悔改的下一步啊。欢乐上变成愁苦，意思就是说我以前最终之乐的那一种笑，最终之乐的那一种欢乐欢笑，我要变成愁苦。我怎么会这样子？我怎么会为了我的私欲、肉体的快乐去追求这一些的东西？主啊，我求你帮助我，让我不再这么迷恋追寻这一些肉体属魂的快乐，我反而要将这一些变成什么悲哀愁闷。所以在这样子的生命的调整当中，你就看到了一个愿意悔改的信徒一定要经历第九节，你真实的悔改。第九，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下来。我们要谦卑在主的面前，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只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自卑，我们需要上帝。然后第十个就是我们还没讲，就是不要彼此说批评论断的话，因为那个就违反神爱的律法，所以批评弟兄就等于批评律法，对不对？你批评了弟兄，你就批评了律法，那你就变成审判官了。好，我们待会讲一下。那十种罪恶当中的快乐，那么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哈。那你有征战、争斗、罪的私欲、谋杀、杀戮、欲望、贪婪、通奸及他性犯罪，因为雅各骂他们是淫妇啊。我觉得雅各骂他们是淫妇，实在是蛮大胆的。但是因为雅各他非常有声望，所以他这样子骂，我相信他们会马上就会警醒过来。好，那以世俗为友的人是怎样的啊？他这些人会有羡慕跟嫉妒啊，骄傲跟狂妄。因罪而发酵，建立在罪上的欢乐，所以这是一种所谓的十种在罪恶当中的快乐。那么我有两题的题目的问你，就是我们该有的十个劝诫，还有这个罪中之乐哈。那我要你自我分析一下，评估一下我在哪里哈。好。接下来十一节到十二节，弟兄们，你们不可持续彼此批评。批评的意思就是诋毁啦、毁谤啦、恶言重伤。 我觉得这一句话很可能你刚开始读的时候你可能不是很清楚他在讲什么，讲说批评弟兄就是批评律法，哇，有那么严重吗？ Well, 就是这么严重啊。 OK, 那么很妙的是11、12节雅各突然之间用了现在式，前面都不是哦，前面都没有，所以没有的话呢是讲到一种状态，但是呢如果说是现在式的话，那就是什么，就变成一个常态性，常常这样做，常常这样做。 OK, 所以一种持续连续性的动作。所以如果你一直的批评批评批评，就是恶言重伤啦，毁谤啦，诋毁啦，那么你就是这边所讲的，你若是持续的批评，持续的论断，论断就是 judgment, 就是审判的意思，还有谴责的意思，那么就是持续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持续的论断律法就是遵，就不是遵循律法，乃是判断人的。所以如果你一直在用嘴巴去批评别人的话，那么你不是在实行这个律法，你是审判人家的。但是雅各说设立跟律法的和判断人的，这个判断人的他们的原文应该可以翻译成审判官了，啊，只有一个，只有我们的神才是审判官，就是那能够持续的救人，这个救人是收走，是可以救人跟医治人的意思，也能够灭人的，你是谁竟敢持续的论断别人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给我们看见了我们基督徒在人世间呢，我们要处理很多的事情，人际关系，但是呢很重要的就是你不可以批评论断你的主内的弟兄姐妹，因为雅各说你这样做就等于是藐视了神的审判权，因为深渊在我，我必报应，那就是上帝审判，不是你我的审判啊。OK,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你看了雅各书4章11、12节，你不要以为说啊，好像讲得很有道理嘛，可是有这么严重吗？ Well, 就是这么严重哈，啊，真的是感谢赞美主。好，彼此毁谤的肢体就是违反神爱人爱己的诫命，爱人如己的诫命，就是不遵循，而且是审判人的哈。请注意，这是一个惯性啊，习惯性的状态啊。如果你跟我是惯性的用恶言重伤人，我们必须要彻底的悔改，要像第九节那样子悲哀哭泣哈，将这个喜笑变成愁苦悲哀哈，那就是这个意思啊。你我就必须要悔改了，因为那将来神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你跟我在口舌上面难免都会有缺失，有过失，要常常的求神赦免你，让你可以重新再站立起来。但我们真的很需要有一个彻底的悔改。第五点，设立律法和审判人就是上帝自己，也就是耶稣他自己。主能够拯救我们，医治我们，也能够灭人的性命。如果我们一直去批评啊论断人家，那就是藐视上帝至高主权，神一定审判。所以我也为那些不断的在批评啊在论断啊，好像什么人都到什么人在谈论什么人的时候呢，一经过他的口呢，他就会说他一些很不好的事情，好像他知道了这个人是多么的邪恶，那么他就是一个习惯性在论断人的。其实我对那样子的人挺担心的， 我盼望他能够悔改，就像四章第九节那样子的悔改。好，接下来呢就是讲到四章十三节到十六节，我们今天就讲到十六节，第十七节我们就是下一次，因为第十七节是跟下面第五章是有关的。十三节下，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市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就是说买卖赚钱的意思。十四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如何呢？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我们的生命很短暂，从神永远到永远的旨意当中呢，我们人生好像 一股云烟一下就没了。真的，你去看历世历代的，哇，我们离主耶稣已经两千年了，你看看经过多少的世代，真的是太感恩了。我们能够在这么一小段的时间当中认识耶稣，然后可以服侍耶稣。十五节，我们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个事情或做那个事情。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所以十三节到十六节其实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当你我在拟定计划的时候，我们通常就想说，哎，我要今天要飞到哪边去度假啊，明天要去哪边要干嘛，就好像是我自己的计划。可是雅各在这边讲得很清楚，你是谁啊？你怎么知道明天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我的气息都在上帝的手里面啊。你应该说，我应该说，主若愿意，主若许可，英文叫 if God's willing。我们常常听到老美这样讲，其实大概就是从这边来的，就是神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做好一些事情。但是雅各他在这边讲，他说你们张狂傲慢的夸耀自己，好像你是上帝，你决定要去那个城住一年，买卖得利，哦，你计划都很好。可是基督徒，你有没有问上帝可不可以这样做？这就是雅各要表达的。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就自以为是，他就自己做决定了，没有问上帝，上帝好不好？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忘了，雅各在这边讲说，你是张狂傲慢的，你没有把你的事情先带到主的面前求，你要先求他的旨意。 OK， 因为呢你们没有先寻求上帝，就是夸耀自己是主宰的意思。今天你跟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保罗要求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现在是属耶稣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你有任何的计划，关于你，关于你家庭的，你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祷告上帝，如果主许可，主愿意的话，我就可以如何如何如何。我想在这一种的心态上面的，雅各他特别警告我们，不要太自夸了。自夸自己是主宰，已经忘了救你我的主了。所以求主赦免我们。我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要先求他的旨意，那真的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说，亲近神的人必定把自己的主权交托给主，如若不然，你就是自夸作恶。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雅各说的。我们是不是真的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决定任何的事情就要说，主啊，如果许可，求你成全这个事情。
因为雅各前面才讲嘛，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那我们现在求，主若许可，我可以这样做吗？我们就是要这样子的祷告。 OK， 好，亲近神的人必定把自己的主权交托给主，如若不然，这就是自夸作恶。所以今天我们所有任何的基督徒在任何的地方，你都要说我主耶稣基督，他是我的主，我的身体属于他。你有这样子的归属感吗？所以当你做任何的计划规划的时候，你不会说是我，你会说主啊，这是你带领我走的路。这就是差别的地方。好，那如果我们常常自己有计划却没有询问主的意思的话，那到底是神掌管我，还是我在自己做主？盼望我们把所有定立的计划都交在主的手中，主若许可，主若愿意，愿主成就这样子的事情。好，那么今天呢，在设计这个作业啊，作业四之二，那么一样啊，简单简答题，然后是非题啊。那我们这一次有个好消息，没有净身作业，所以我想因为今天所讲的比较容易了解，就除了几个比较深的问题哈，就是说我们刚刚谈到了，就是说主若许可哈，我没有说主若许可，我没想到主的旨意的时候，难道就是一个大罪吗？哦，按照雅各书上所看到的，是你太张狂了，你不够谦卑。那前面还有很多啊，很多的问答题哈，就在第一题里面哈。那第二题当然就是一样是非题哈，所以我总共选了六个不同的场景，所以呢，请大家按着你自己的感动、自己的理解来给我一个同意或是不同意是跟否的意思。如果是的话，你的理由是什么？如果否的话，你的理由是什么？ OK， 好，那我们今天呢大概是讲到这个地方了。好，请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感谢赞美主。按照我们的速度了哈，如果我再两次就可以把雅各书讲完哈。然后我打算有一个雅各书总结，我就把雅各书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再全部再整理一遍哈。那我有很好的参考资料呢，我想把雅各书的总论总结呢，讲清楚一些啊，让大家能够更有资料的来欣赏以及准备这个雅各书的这个教学哈。因为每一堂课、每一个查经课程，其实我都希望我们的同学哈，你可以好好的学习，把这些用写作业，然后把这些的笔记通通都收集起来，然后你拿到一个修毕证书，意思就是说你已经可以用这些的资料去开一个主日学的班也好啦，或者是你的家庭查经也好，你已经有资格了。那我说过，所有在佛传学院里面查经课程的资料，你拥有了以后呢，你可以随意的使用，但是其他佛传学院的课程呢，那你不能够
不能够跟人家分享你得到的笔记。OK， 唯一的例外就是查经课程的。感谢赞美主。好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弟兄姐妹？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OK， 如果你们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要早点休息了。我今天是有点累哈，感谢主，感谢赞美主。好的 ，OK， 最重要的今天的就是批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因为你没有遵守爱人的律法，你一旦没有爱人的律法，没有遵守的话，你就是犯了全律法。好，感谢主。那么我们最后请 Cathy 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吧，谢谢，感谢赞美主。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自卑的来到你的面前，
Amen。
我们说我们要顺服你。我们还要抵挡魔鬼，主啊，我们还要洁净我们的手，清洁我们的心。
Amen。
是的，主啊，主啊，我们如此的在你面前自卑的时候，主你就叫我们升高。主啊，我们也承认我们有论断弟兄，我们有时候嘴上不说，心里却是论断。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论断人就是论断律法，主啊，这实在是要来在你面前来将喜笑变为悲哀，将欢乐变为愁闷的，来向你认罪悔改。主啊，我们又知道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们要尊主伟大。是的，主啊，我们要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做这事或者做那事。主啊，我们如不如此做，就是张狂夸口，如此的夸口都是恶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次用这样的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当中的如此的污秽。我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也可以来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再次站起来，来去顺服你的律法。谢谢主，谢谢主，也保守我们老师他能够快速的恢复体力，他实在是太忙了，主啊，保守他今天晚上有一个安稳的睡眠，谢谢主，再次献上满满的感谢和赞美，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